10月13号是彭丽法，网名呢彭在洲，的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一周年。去年的这时候呢，在中共20大开幕前3天，彭丽法呢在四通桥高挂两个醒目的横幅，分别书写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和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等内容。然后呢被警察带走，至今命运不为外界所知。美国之音近日获悉彭丽法还活着，但目前呢无法确定关押地点。在自称法治国家的中国，新坦克人彭丽法先生现在在哪里？在中国发生的众多倒袭事件中，为什么四通桥事件舆论反响如此之大？彭丽法抗议被认为是白纸运动的种子，他的抗议行动呢，是否能在中国播撒其他的种子？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第二位是我们的人权活动人士、前北京律师梁少华先生，欢迎两位嘉宾。那么我先呢给我们的观众啊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美国之音的记者叶冰啊，他写的关于啊这个彭丽法的最新信息的这个报道，那里面有很多我们的观众啊想知道的彭丽法的消息。因为呢今天我看推特呀，很多很多人在关注啊今天这一天10月13号啊。那么根据美国之音的这个记者叶冰的报道呢，啊彭丽法的第一条消息是啊彭丽法还活着，但是呢不能够确定他在什么地方关着啊。那么迄今呢当局没有递送任何与他案件相关的法律文书给他家属啊，那么亲属呢也无法为他聘请啊法律啊律师上面提供法律援助啊。另外呢啊他的妻子叫韩阳，还有两个呢未成年子女目前在北京，他们每日上下班和上下啊学呢都有专车接送，走到哪里啊都有人护送，实际上是被保护起来了啊。再往下呢，他的岳父啊这个彭岳慈啊实际上遭受了这个监控啊，这是他们家的情况。等于是就是说彭丽法在目前呢啊没有进入任何法律程序，这是一个。另外他的家里的亲人呢都因为此事呢被株连啊，失去了这个自由。好了，下面呢我们来开始来讨论这个事情。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的梁少华律师啊，正好呢你写了一篇文章分析这个彭丽法的这个事件，那么你有几个啊这个大胆的这个结论。那么我首先想请问，就是说北京当局啊，就是让这样一种啊这个莫名其妙的把它消失，外界至今不知道它的消息的情况啊，你觉得这个东西有法律根据吗？
完全没有法律根据。那个中国那个刑诉法也有规定，这种如果是逮捕，如果拘留，它有一个期限，在一定期限内要通知这个家属。目前来说就是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拘留逮捕的一些程序，也没有看到审判的一些程序，也没有律师介入，它本身就是违反那个刑诉法的。
哦，违反刑诉法。那么我们都知道总部在西班牙的啊这个保卫卫士呢，他有一篇啊报，有个报道讲中共啊现在这些年呢大量的使用这个啊强迫失踪啊。
对。
那么这类案件呢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呢，大概每年只有325个，那么到2020年之后呢，增至5800个。2013年到2020年之间呢，发生了大约2300例。那么，是不是北京政府啊，对这个彭丽法先生呢，使用了强迫失踪的这样一种啊非法的手段，在对他进行处置？嗯，
对我们目前的判断就是他是强迫失踪状态，因为这个中共政府呢，越来越那个。越多的运用强迫失踪手段，他不用走法律程序，然后呢就没有期限限制，再加上就可以那个让大家处于恐怖状态。因为你有具体的法律程序的话，他有期限，你比如他要那个多长时间那个确定关在哪儿，需要那个通知家属， 需要那个如果判刑的话判多少年都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确切的一个东西。二，那个强迫失踪状态呢，这个被害人呢被关起来不知道关在哪儿，家属也不知道，然后外界也不知道，然后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这就非常恐怖，就是一种心理上一种很大的压力给公众给那个当事人。
嗯，好，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杨建立博士啊，就是说彭立法先生呢，这个四通桥这个抗议事件呢，震惊了世界。那么他也因此呢，被评为啊，被时代评为2023年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那么呢，这个艾未未先生呢，啊，在这个评选的这个啊彭立法的这样一个啊名单里头，他有一个啊写了一段评论啊，或者是点评嘛。他说呢，这个截至今日呢，啊，彭立法和多名抗啊这个涉案抗议者呢，失去自由和消失在公共的视野中，啊，他们在独裁统治下呢，这种个人反抗呢，勇气代表了历史必须铭记的关键时刻。那么艾未未先生等于是把彭立啊法的这个抗议呢，看成是一个必须为历史所铭记的关键时刻。那么我想请杨建立博士来点评一下，为什么彭立法的这个抗议事件有如此高的这么一个评价呢？
好，我非常同意艾未未先生对彭立法事件四通桥事件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的记着它是发生在中共二十大之前的三天啊，这个当时的政治的环境可以说是一片的肃杀，这种肃杀几乎是没有这个可以逃避的角落的，啊，没有人敢说话，党内党外，那就是习近平的政治高压达到了一种极致，那大家当然都盼望着习近平能够在二十大他重新继续执政的这个道路上出现问题，那同时呢又不敢，因为在这个普遍的恐惧中采取任何的抗议活动，那这个时候彭立法就进行了孤胆英雄的这种抗议活动在四通桥，而可以说是石破天惊，所以这个石破天惊的时刻代表了可以说大部分中国人的一种心声，而且从这个四通桥的这个事件以后，中国可以说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表面上你看不到，或者你看到了你觉得不是很重要，但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化。第一，就是在六四以后，大家认为中国可能没有什么非常像样的政治的抗议活动啊，基本上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维权啊，没有整体性的对于这个体制的一种挑战，而且甚至很多的观察家，很多国际上观察家也认为啊，中国老百姓已经可能不会要求这个政治上的变革啊等等。那在这个时候，彭立法可以说给了你一个警醒，这个实际上中国人是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个就没有放弃对于自由民主的这种要求，因为这是天生的，这是这个自然的。他在某种情况下，他可能对自己的权利做一些让渡，被迫的这个接受一个专制的统治。但是在一旦或压迫到一定的程度，人们一定反抗，或者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这种的追求就会爆发出来。所以彭立发事件呢，第一次的告诉世人，中国人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我们是追求自由民主的。而此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就证明了刚才我说的这个评价，就是紧接着啊一个月以后，一个多月以后发生了这个白纸运动。我们知道白纸运动是全国性的，六四以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啊，这种抗议活动基本上是重塑了彭立法在四通桥上的口号，他的反抗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在他口号的他的这个标语上的这个内容，因此可以说彭立法是激发了白纸运动。白纸运动实际上对习近平的这个政治上的威信的打击，权威的打击是非常这个严重的非常重要的，而且此后呢，人们对习近平的尊重大大的降低，人们对习近平的恐惧也大大降低。在白纸运动以后，如果你关心中国的 民间的抗议活动的话，民间的抗议活动在增多，而且人民的胆量在增大，在某些地方抗议的成功率也在提高，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彭立法的这个孤胆英雄的抗议，所以它的确是一个历史事件。
那个有的报道啊，就称啊，简单的把这个彭立法的抗议事件的人啊，这个简化为一场这个啊一个人的啊叫孤勇者的倒袭运动。那么我请问梁律师啊，你认同这种定性吗？
他是在一个关键时点，他站出来，并不代表他个人，还是代表整体。就像那个李文亮是那个新冠的吹哨人一样，在致命的病毒的时候，他发出一个警告。那彭立发也是这种人，他是一个敲钟的人。当那个三年那个新冠大清零的灾难，人们呢饿不得食，病不得医，很多人那个无辜的人的死去，社会呢包括这个经济啊都崩到了一个极点，人们忍无可忍。在这时候呢，也就很多人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他代表那个国人敲响了警钟，喊出了震耳发聩的声音，然后要自由，要选票，要罢免那个国贼习近平，他是代表全国人民的呼声。
这个观点呢，就是啊，跟我看到的不一样。很多人从孤勇者的角度去解读啊，这个他的抗议。那么你认为啊，他是集体这个啊行动或者集体意识的一个代表？
对。
那么这个德国之声呢采访了这个啊自由之家研究室主任王亚秋啊，他认为呢啊这个彭立法呢，他这个行动呢代表一种啊就是觉醒意识的这个啊一种觉醒的意识。那么我想请问杨建立博士，你如何理解这个叫觉醒的意识呢？
对，这样觉醒呢，当然这是再次的觉醒。中国人在很多情况下都已经觉醒了，只不过迫于一种政治的压力，他必须生存，让渡一些自己的权利。但是彭立法他是再次的一个觉醒，这个觉醒他告诉人们，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抗议是可以实行的。刚才我觉得两个观点我都非常支持。第一，他当然是一个孤胆英雄，因为中国的对社会的这个控制，中共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很难一下子造成集体性的行动，啊，这是在孤胆英雄以后才有白纸运动。那么他当然是一个人的一个行动，因为如果彭立发和其他人商量说我们怎么做，很快可能就会这个被中共政府所破获，那他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大的行动。所以在中共严密控制下的情况，彭立发绝对是个孤勇。但是，梁律师讲的非常对。他跟他的孤勇行动实际上是代表了人民的声音，这个是无可否认的。我觉得两个评价都非常非常有意义。那么那彭立法他这个现在失踪，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中共用失踪的办法这个来对这个艺人是进行打压，所以在中国失踪的人现在已经非常多了。但知名人士我们知道像彭立法啊，像这个高志胜啊，等等，所以不仅仅是异议人士，包括中共自己的人也经常的失踪，所以我们经常会发出这样的声音，说这个彭帅在哪里，高志胜在哪里，提炼女在哪里，这个什么秦刚在哪里，李尚福在哪里等等。实际上这个失踪是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政治现象。这种失踪呢，我们没有答案，所以有时我会用一种调侃的方式去答案。我说这些人都在中国，中国在哪里，他就在哪里。所以这些案件就集中的表现了中国的政治状态。
其实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我想请问梁律师，就是说北京啊，一方面说他是法治国家，啊，这个宣扬他的这个自信啊。另一方面呢，把一个人给抓了之后呢，啊，不按任何法律程序去处理一个人，搞这个强迫失踪。那么您这么解读他作为一个法治国家这种行为呢？
法治呢，中共这几年呢确实在修改很多法律，包括那个刑事诉讼法呀，包括那个反间谍法呀， 他修订的目的呢是不断的就是那个密织罗网，让更多的人那个更容易被控制，包括这个强迫失踪，他也在那个刑诉法里面也有相关的规定，包括那个实现呀，包括那个强送精神病院呀，他都不断的通过法律的手段让一些非法的行为合法化，而他是在这样做。但是目前呢，他所谓的法治是那个法律控制，不是我们所讲的那个以法律那个治理国家，和现在的法治是那个背道而驰的。中共他那个就像黑洞啊，他那个把很多那个异议人士，包括就是这个刚才那个杨博士说的那个高志胜，还有这个彭丽发，他把这些人呢裹得严严实实，让我们看不到一点的消息，一点的光亮。这就是一个，就如掩耳盗铃。他希望这个强迫失踪让这些人呢减少影响，让那个民众去忘记他们。但是这种手段肯定是徒劳无功的，就是说像彭丽发这种英雄啊，他的那个行为啊，他的口号已经遍布全世界了，就不可能让那个别人去忘却他。
这个倒席的这个人呢，啊，这个雇佣者呢，我们记得深圳也有一个，但是这个人现在在哪，实际上我们也不知道啊。另外，这个清华大学的许章任，我也认为他是倒席的代表。然后他现在，啊，这个丢了这个工作啊，那么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一位啊，一位董女士啊，她这个后来遭遇是很悲惨的。那么这个彭丽发呢，现在处于失踪状态。我今天看高瑜女士，就是中国的著名记者，她的推特呢，她说在彭丽发事件发生之后呢，四通桥那几个字都被铲除了，所以说这个到了一种啊特别这个不可思议的地步。杨坚立博士，你怎么理解北京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连四通桥那几个字都给铲掉的这么一种表达的方式呢？
我觉得呢，他对社会的控制到了这么一种地步，表现出来好像他是政治控制的能力极强力。实际上另一方面大家都非常清楚是一种恐惧，因为他自己对政权的稳定是非常没有信心的。他也知道遍地都是干柴，他最怕火柴，实际上彭丽发这些人就是火柴，所以他就把尽量的不要出现火柴，他收这个干柴也收不干净，那他就把火柴全部给你控制住了。那个四通桥这个字很可能就是一个火星子，那他也给你收住了。那实际上任何的抗议活动在中国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要想有结果必须是持续性的，必须是规模大持续性的。那像白纸运动就是规模非常大，那造成了这个轰动性的影响，产生了效果。要不呢你就会要持续性，那持续性这里边有个关键的因素，就是领头的人，领袖人物。这个领袖人物呢，他是要有思想，要有行政能力，要有勇气的。那彭丽发在策划四通桥的这个过程中，你发现这三个条件他都有，非常有思想，对不对？非常有策划的能力，非常有行政能力，这个勇气就不用讲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使中国的抗议活动能够持续的最关键因素的人，就中共他一定要给他控制住，啊，让他失踪，把他投到监狱里去，要不然就给他逼到海外，这样他才使得中国的抗议活动只能是零星式的，没有办法形成大的规模，也不能够持续下去。
我觉得这里是不是担心四通桥成为一个倒席运动的一个圣地啊？北京干脆连这个标志性的一个东西都给铲掉了，这有没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呢？
当然这里边除了是对这个中共政权的一种反抗，那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矛头就是指向了习啊，指向习这个矛头不仅在这个民间引起共鸣，在党内也会引起共鸣，这就是使习近平更加的害怕。因为在过去的倒习的这些个人中，你这个刚才小平讲了用倒习的一些人这个词汇来讲的话，那么我们看到许章润许志勇，还有这个那个任大炮、任志强，包括泼墨的，包括深圳的，包括什么，就是世界可以说中国各界人士都有，啊，有知识界的，有这个一般的民众， 有这个长期的维权的领袖人物徐志勇，也有党内的任志强。任志强这种党内的声音，你别看他的级别不是很高，他实际上是代表了非常重要的声音。为什么习近平把他一判就是八年？这非常重要，就是反习这件事情不仅仅存在民间，这使得习近平更加的恐惧。所以我相信未来等政治发生变化啊，甚至可能都不要共产党倒台，那习近平倒台了以后，当然我们希望习近平倒台和共产党倒台是一件事情啊，当然有时它可能不是一件事情。那即使不是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党内反习的人被习整肃的啊，二十大上你看一批被他整肃掉了，这个这些人可能都会把四通桥这个地方当做一个圣地啊，用某种方式啊进行纪念。
这个下面呢，我请问梁律师，就是说这个彭丽法的事件呢，很多人民间评论或者认为他是白纸运动或者叫白纸革命的啊之父啊，这么高的评价也有，也有说呢他撒下了白纸运动的种子。那么我想请问呢，您呢正好呢在发消息说纽约啊、洛杉矶啊、拉斯维加斯要举行声援彭丽法的这个集会。那么彭丽法这个事件呢，会不会在中国呢播下其他的意想不到的种子呢？我想听听你这方面的看法。嗯，
那个白纸运动，我认为就是那个肯定是受那个彭丽法这个行动的一个启蒙吧。然后那个白纸运动很多口号，跟那个也是彭丽法很多的口号。他那个彭丽法本身呢，他的口号你可以看到，那个一方面是反那个清零，就是反那个新冠清零，这是一方面。但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那个喊出了要选票，要那个罢免那个国贼习近平。刚才那个杨建立也不是提到，这个非常重要，这等于是习近平新时代的，一个公开的场合喊出了对习近平倒习的一个呼声。这等于相当一个打习近平的一个耳光，就冲破了大家的恐惧啊。从那个彭丽发到白纸运动，就验证了就是中共那个在那个愤怒的民众面前呢，他非常恐惧，他非常无力，也打破了这个中共就说我能控制一切无所不能的一个假象，在人们呢心中种下个种子，中共他不是那么可怕。然后呢，如果大家能够协同一致，然后团结起来反抗，是有可能成功的。已经撒下了种，这是种子的，我觉得已经是慢慢发芽，慢慢的酝酿。正是因为如此，这个一年时间呢，这个仍然没有任何消息，没有审判，也没有拘留。我觉得呀、啊，就是那个中共他目前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罪名给这个彭丽发那个定罪。我们可以看到他相关的口号，很多都是法律范围之内的。你包括那个要选票啊，那个罢免习近平啊，他都是法律范围之内法律赋予的权利。他现在要给他定罪。而根据习近平的这个以往那个性格，你比如那个任志强啊，包括那个当时牛腾宇，他判的非常重，只要是涉及到他个人的，涉及到针对他个人的，都会判的非常重。而彭丽发呢，他很难找到合适的罪名判一个重刑，所以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一年时间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OK。这个兰花花他说，这个彭丽法在四通桥上的二十一个字呢，可以说是华夏大地的耳熟啊人详啊，彭先生孤胆英雄啊，可以说是终止一中动态清零的善终啊。那么这个另外还有网友呢叫这个 End the CCP， 他说现在需要是改革啊，不是改革是革命啊，不要对共产党抱有任何幻想。那么我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和人权活动人士前北京律师梁少华先生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